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我们今年的转宣中心和信友堂合办的信仰与文化讲座的第四场开始了。我们今年这个第四场的主题大家刚才已经读了啊，血与火的试炼，义和团的教训何在。那我们刚刚这个读了这个经文，我们经文的约翰福音啊，有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特别是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基督徒来到世上，特别是羊进了狼群，也可以讲有的时候狼披着羊皮进了羊群，所以这是基督教会是建立起来以后的一直是存在的内忧外患，从来路程从来没有平坦过。我们借着这个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的这个讲座，今天这是第四讲，第一讲从马里逊来华开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19世纪的尾声了。这个尾声1900年20世纪已经开始进入到我们人的视野当中。一场什么样的大事发生了呢？我们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今天先要讲的引言。1900年，但是好像每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好像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然后整个大家知道二十世纪唐默是说就是19世纪的各项主义各项思潮的试验场所，二十世纪没有提出新的思想，19世纪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进行了一个世纪的实验，到了世纪末的时候才算不近的这个长这个规模的结束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讲1900年当历史跨了20世纪的大门的时候呢，却有一场震惊中外的一场事件发生。这个事件我们现在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是人家叫义和团运动，可是在世界上各个文献上面去查都是有一句话叫 Boxer Rebellion， 全乱啊，全乱，在中国的北方大地上爆发了这场运动啊，我们叫做在国内我们习惯叫运动，可是在海外的文献上面，或者文外讲到国内当初都是叫做全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场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是为了什么缘故发生的？这就是我今天着重的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看啊，大家知道现在上网很容易嘛，从网上一来，中国百度百科是官方的官方书籍啊，到现在为止他说到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他曾经我摘录了一段给大家看，说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原来他一上来就称为教会，可是我们过去还不太清楚这一点。然后说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群众经过长期的酝酿奋起抗教，很清楚他是抗教的，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一转前面是抗教，后来变成反帝啊，这里面就偷换概念了，反帝最后还是爱国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好，是这一段。然后呢，如果义和团运动不过义和的事件不过是一个民间的，怎么会闹到一个国际上的大规模，最后遭到八国联军来华呢？怎么会变这样呢？其实有一段是这样子，清政府在这里我说被迫承认，不被迫承认是一点历史根据都没有的，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越大，更加的有力的打击了谁啊？传教士和教民的训练。原来所有的针对对象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们现在写出来，是官方的百科百度这里面的政策定下来的，这个说明对他这个条文的解释有相当的权威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说有点好处，说明就是说讲清楚了，是针对教民的，是针对传教士的，是抗教，只是当中大家是搞不懂这个反帝爱国的这个头衔怎么的，这个光环是怎么加上去，就是大家就发现一个突厥了。 以前我们教科书里面可能还不一定就讲到是这个是抗教啊或者之类的，我们还觉得他好像是他就是对着那个还是帝国主义的军队在进行在干什么活动呀。结果我们现在再查一个另外一个维基百科，但是维基百科呢过去一直在中国出现问题，老是不给他开放。因为维基是国际上的一个现在比较独立的一个百科全书，是蛮有好像像 Google 一样的，是名声蛮大的。那么现在总理就经常开放了，然后再调整以后开放，开放的时候发现又不对又不开放。现在维基呢已经算是越来越乖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啊，因为它是中国，尤其要在如果不开放，它是整个市场就没有了。但是尽管这样，维基它写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据维基，他说单从教会方面被害的人数就有，他一个统计资料，共有超过240名西人传教士，约20000多名中国信徒被杀。原来被杀的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20000多名，不过只是信徒，这一整个伊朗里面杀的无辜的不在教会里面的人不计其数，我在其他上面看到的达到十几万几十万，在整个这个里面被无辜的，因为为什么他们统计不出来呢？因为他的名册不在教会上面，西方教会他把每一个人进来最后都查过，都要有个统计数字。所以呢，当然这个西教士那个天教士他更清楚了，有名有姓。其中天主教主教5人，神父修女是48人，而这个里面所谓的中国信徒里面最多的是天主教徒，中国的天主教徒18000人。而在基督教里正好相反，基督教是这个宣教是死得多，那么信徒死得少，天主教里面是信徒死得多，传教士死得少。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他们传教历史悠久一点有利玛窦的根据，所以他们回来之后有部分人又恢复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群众基础当时在中尤其北方一带是比较大的但是他来宣教的人数天主教要远远的少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宣教士是其中有188人，未成年的子女70人，都是全家同刀杀害的，而中国的这个基督徒是5000人，这个数字只有教会提供，所以其他的死了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就没人管了，也没有什么地方了。但我在这里有个体会，一个教会里面是至少每一个人就是死了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了解清楚。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维基其他方不说了，什么原因啊，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看他的怎么去给了一个结论，因为这个是在百度百科里绝对不说的。这场运动到底杀了多少人？这个最重要了，死了多少人？多少无辜的？这是看一个邪恶还是正义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都不在话下，全是空的。可是在这里面，维基不管怎么样，他要通过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学术的考验，他一定要提到的，所以他提到了。所以这场，所以维基讲的时候讲，义和团运动不号 Fox Rebellion， 他把两个名称同时提出来，真是很少有的。因为现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符合，这场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原来我们现在知道了，从他自己的里面的十分内涵百度百科的解方也知道了，是冲着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中的基督徒而来的。这再是一场完完全全的是仇外异教运动。那如果要给他来进行两个字法反帝爱国呢，你还不如改成什么仇外异教比较更加形象，而且更加准确一点，或者说排外异洋或者是仇洋异教运动，目的目的是要异教要把所有的 death to the old foreigners， 要把所有的洋人他不管好坏全部要去杀完，这是他们的运动的这个特点。那就是我们今天前言，这是一场非常惊心动魄的活动，一场事变。我们在国内现在已经听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原委是怎么样。我现在把今天我们的提纲介绍一下，提纲我们就分它5部分，一是19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华的3个阶段，我介绍为什么到这个阶段是这样子。 第二次我要告诉大家，被仇恨偏见包围的基督教，当时基督教到中国的是何等的艰辛。第三，义和团事件的噪音、真相、结果，这是里面主要是围绕一些事实说。然后呢，对义和团的评价，大结之后是怎么样的评价，各方评价。最后啊，第五部分呢，我在这里面特别举一些寻道士当时被杀害的寻道士的血怎样和中国教会的兴起是有关的，最后加上我们一些反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六部分。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十九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华宣教的三个阶段。什么三个阶段呢？我们大家知道，第一，其实我上面就今天我是第四讲啊，第一讲前面讲了马里斯啊，第一讲是讲的是天主教，那是利玛窦，从最早开始讲起，对不对？第二讲叫马里逊，第三讲叫雅典战争，第四讲叫什么？讲这个义和团。他正好从马里逊开始，1807年，第一位来华宣教的基督教宣教士马里逊，正好到今年是200年。我们大家知道吗？现在国内当初有一批在国外很兴奋啊，说200年了，中国废话宣教是200年，中国现在改革开放要跟世界接轨，啊，应该有所纪念吧？还有很多人纷纷跟官方联系，结果一年都过去了，什么活动都没有。当时我就认为，可能顾忌都太乐观了，所以学术讨论的方法也不准。200年好像根本不知道，这是真正的马里逊来华。其后呢，第一阶段当中。我是从戴德森这本自传里面，戴德森传里面看到了，上面说其后有200多位宣教士步马里逊的脚中，他们来按照这个方法，这叫非法的啊，因为当时中国大门并没打开，但是他们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是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大使命，那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前赴后继来的，其中有40人丧失生命，51人的妻子去世，就在这个阶段，1807到1840年，这样子差不多33年的期间。那到1840年，大家知道鸦片战争第一次，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五口通商，传教士可在这五个口岸的城市传教定居，是五个口岸，所以在这个时候。戴德森来的时候，当时很多他到宁波，人在宁波这个市区里出去就不可以了。举个例子，在这个口岸里面，可以在这五个口岸里面城市里面住下来，在这个范围里面传教。到了19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完以后，所谓的《天津条约》的签订，就是开放十口通商，从五口通商变成十口通商，就是在另外几方，外国人也可以做生意了。可是这传教呢却是全国范围，就是全国范围传教自由了，就传教。所以这个时候因应而生的就是戴德森的内地会，就是英文的 China Mission 建立起来，就像哇哦，好大好机会啊，说我们的内地过去只是在沿海的几个港口城市可以。当时一个海外布道杂志的评论是，感谢神，中国的布道是全中国都开放了，半个世纪的祷告已应验，差不多吧，1858年，从马里逊来华1807年，差不多是半个世纪啊，半个世纪的祷告都应验，中国的布道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纪元，好振奋。他们认为以前的艰辛是因为政府没有承认，这是很那个。如果你看政府如果一旦批准了，从西方来讲，如果政府一旦批准合法了。那么谁也不好随便去侵犯他们，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认知上的很大的一个差距啊。这句话是从戴德森挚爱中华里面出来的，这段话是导致当时的海外布道杂志这样评论的。这个时候呢，戴德森和穆迪啊，他们戴德森建的内地会也正好海外美英大学校园里面兴起了，就是海外布道热潮。要当时美国兴起了那个穆迪啊，印度是戴德森，他们也是联手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度牛津啊、剑桥啊这校园里面 来兴起这样子的一个为到中国来奉献青春来布道的这个运动。大家知道其中讲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剑桥七杰，剑桥七个是这样子的，这个英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同时加入内地会啊，这个故事大家知道。我们比较一下，说当时呢1858年来华传教是那一年，就是刚刚天津条约签订那一年，刚刚得到好消息还来得及准备，到中国传教士是8781人。到了1893年来华传教士就达到当年那一年就1324人，你现在叫西方派也派不出这么多了。我可以这么说，可是当时比较近前都是什么很有味的，都是名校啊大学生啊，就是要把青春热血要献到中国这块土地上面的。其中戴德森的内地会他就拥有800名宣教士，戴德森内地会是超宗派的，其他有些浸信会、宣道会、长老会加起来，那你想想看有多少。这就是当时好像出来了一个因为门户开放了，他们怀着一种很大的热情，那么西方宣教这个也是愿意来甘愿来献身吧，抛弃西方的优越的这样子的生活，到中国当时的情况跟现在更差了，那么从经济方面、卫生条件、文化各方面偏见。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西方的宣教是在外尤其美国的武力作为后盾，因为他们是强国，对不对？内又有清朝政府依照条约规定啊，保护其传教的自由了，给他有传教的自由，其传教的前景应当是十分看好了。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是错得非常离谱。要知道，给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自由，这还不错，这是一个那种，这不算是一个。在西方人看来本来传教就是自由的，可是中国人呢就几千年来没有得到的回应，原来既然皇家专制还开这个口子，中国人也有听教信仰的自由，都是从来没说传教自由一定跟信教自由连着，中国人在这个地方被拉出一个口子了。但是不是说给你自由大家就欢呼了啊，所以我在这里第二部分就是被仇恨与偏见包围的基督教。这里面呢是有两个字可以说，教案频起，教难频生。这个从1858年开始好了，从1840年开始了，一直到整整60年，就算是可以传教的地方，政府算是有条约保护的地方，老是发生这个情况。什么是教？你看这里有一个教务教案档案，中台湾中央研究院21册，新的教案就有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就5册。就是说到底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样的教案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就是把这个 case 做一个 study 做一个学习，就光是新的就是这样。如果是教务教案，那可能还包括这个其他的名目啊等等，是不是都是放？既然达到21册，就晓得各度教案平起，就晓得当时基督教的宣教士来到这里，完全是被各种各样的仇恨偏见包围了，举步维艰呐、是很不容易的。那好，我们看什么是教案呢？教案往往就是教难的同义词，可以这么说。所谓民教冲突，当时一句话叫民教冲突，民就是说普通的那些民众吧，教呢就是这些传教士啊或者是教民，这个民教冲突。其表现往往是到什么情况呢？往往就是发生教堂受冲击了，被捣毁了、破坏了，以及或者是传教士、宣教士或者信徒被杀害了，这时候闹得比较大，就要斗破公堂。在这时候往往是人身权利遭受这种破坏，闹得很大的情况下面，才形成比较幽默的教案，或者是谁被杀了等等。比如说我在这里举个两个教案的例子，教案举例，1875年元日，所谓的湖北的锦州教案。锦州教案怎么发生呢？是一个齐民妇女读经被其父逼杀，其父他就是说，可能是宣教士他那个传教给他了，他回来信里面拿到一本当时翻译的这个中文的圣经要给他带回去看，然后可能是他丈夫一看你不得了，你怎么好做这种的呢，马上就 去把他逼他去跳井啊，叫什么那个上吊之类的，对吧？这种事情呢，那传教是要过问，就是因为这个，这怎么行呢？那比如说举个例子，他要有真理要保护这信主的人的生命的基本权利，否则如果这种事情随便发生的话，那怎么继续传教呢？那比如说这种事情，从这个角度上面，传教士会讲那个人或者是这个难民就告到中国的官府，请中国官府去办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传那个教会方面主动的，因为没有办法，教师只有两三个人，在这个地方他唯有通过官府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教案。还有一种教案是什么教案呢？群众包围，群情激愤。那比如说1870年天津教案，歹徒将拐来的婴儿送教婴儿堂，后来那个家里说我的孩子没有了，最后查出来也是被人拐了去送到婴儿堂去了。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嘛，趁机就讲了，因为他们想把孩子的心肝挖出来炼药啊，说当时传教是因为吃孩子的什么东西可以补身体啊，外国人怪不得他们是蓝眼睛黄头发，就是都是吃孩子的这些东西啊造成的之类的，所以变得怪不怪胎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传言，那就大概就包围这个幽灵堂，就包围这个幽灵堂。这个当然是很冤枉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比如说当时幽灵堂里面有些人把安息的抛弃在路边的那种女婴或者婴孩，当时养不活啊。当时幽灵堂很多这个传教士或者是特别天主教会最喜欢办这些事情了，所以你要怎么要养育他们，救他们生命，所以谁送过来的时候呢，幽灵堂会感谢给他一个象征送点，表示你救把这个孩子抱过来救了他，所以幽灵堂向他表示给他一点礼物。有人就看到这个，我贪这边的小财，就是把人家家里的孩子婴儿这样子偷过去抱过去的，反正这就不得了了。而幽灵堂是完全不知道，像这种冤枉事情，那也是这样子。嗯，同样就是这样，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教案的发生。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我再举个教案，举具体例子，具体再讲一下这个教案的原因呢？从现象上看，有三种方式，从现象看，一种就是民族冲突，因为不管怎么样，外国人怎么来呢？中国人跟外国人想的不一样，中国人从来不是到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不是把这大门随便打，我们好客大家来往，然后再交流，不是这回事。那个时候，觉得外国人你是，当然你是，我们本来不欢迎的，你要给我们做生意啊，等等等等啊。现在你们是好像在很厉害，你们没办法接待你，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民族的冲突出来了。长期以来就是有这个想法，非我族类，其心敌你。那你来到这里干什么啊？一来这里，哦，原来你们要办学校、办医院，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肯定背后一定有很大的阴谋存在啊，很大的阴谋。这就是因为本身就不了解基督教，怎么会办医院呢？我们这边拿医院开放都要花钱，那还不花钱就可以在哪里下那个，那肯定是把我们什么东西给偷去了，把我们肝偷去了，把我们肾偷去了，或者把我们什么，这种就会造成一种不了解的民族冲突，非我族类，其心敌你。还有一种就是习俗冲突。什么习俗呢？就是中国过去在传统社会，男女是打房的，男女授受不亲。一般女子稍微有点家，除非没办法，稍微有点什么，躲在自己的大杂院里面，不会跟陌生男子见面。结果现在你说宣教师来了，建立教会，男男女女都在一个屋子里面一起来敬拜，这有什么意思？这个里面呢，就一定会造成了很多的遐想，特别是要受洗。出席嘛，要把衣服脱下来，要换上袍子，然后进在池子里面。如果一个牧师是男的，这个宣教是男的，这个受洗的是女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就会又进去。这根本怎么两人可能在一个那个澡盆里呢？不过这样想还觉得两那么一男一女不是应该不怎么可以的啊？很容易就把进去讲成是共同洗澡了，这个就一下子传出去了，是吧？这也是造成了误解的产生的原因，都不知道啊，这叫做习俗冲突。那是平等相处，西方人觉得这很正常，男男女女大家都在一起有社交平等的。可是这个社交在中国是有男女大房子界限，所以当时的社会从这个风俗方面也是不对，所以自由可以讲民族冲突、风俗冲习俗冲突。 那我们最后也可以归纳的分量，就是不是我们说就是不是基督教的观点的，就只是表面的原因都可以归成这个原因。那么现在最热闹的就叫文明冲突，这文明冲突就是文明冲突。从我们看现在我们中国人讲那个是不衰愚昧，从来没有那个，现在它一个是文明现代开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面。我们说文明冲突是这样，啊，现在到后现代，所到文明冲突里啊，文明没有高低的，文明没有好坏。上次我到这个电视台被请过去，到那个南韩的塔，那个南韩的宣教士到那个阿富汗，对呀，这是文明冲突，啊，就把一般这样子呼风风的就绑架去杀人，叫做文明冲突。这个实际上也是对伊斯兰文明可以讲也是一种污蔑。大部分伊斯兰人也不认为这是好事，他们难道就把它这样看成他们的文明吗？明白，这个彼此尊重文明，那就叫传福音了。那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就是没有机会就能听到福音了，可不可能呢？这就是现代的观念里面一般分析的会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基督教的眼光来看，实质上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让我们基督徒的作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写出这种文章出来。实质上是基督教所传的上帝的道，它不屈服于世上任何权柄的这种独尊性，遭到了世人的打击，这才是招来了大祭的事情。佛教过来可以，佛教马上就在皇帝下面哦，受封啊，什么皇帝说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到拿到钱，寺庙建起来，什么都好说，那没问题。可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只敬拜那超一个独一的上帝，这上帝是最高的，你不能到了皇帝面前就改口了哦，对对对，在皇帝面前，上帝比你高，你皇帝比上帝高，这不可以这样子的。他是基督教的信息就是革命性的，他是在普世里他不会向任何权势去低头的，这个事情呢就遭到打击。你要对基督教进行同化也难，对基督教也去同化也难。他因为他的信息是独特的，因为他传了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圣经他们说得很清楚的，你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去改动他。所以这才是基督教的信息本身传的道让世人听得不舒服。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上讲耶稣说啊，为什么世人会恨你们呢？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就已经恨我了。你们要说世界就不爱说自己的，说是只是因为你们不是世界，乃是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这些事情，我还没看到一篇文章，全部都是表面现象分析，所以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自信在里面的。第一，哪几大忌呢？是第一，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特别崇拜，中国的崇拜是什么？帝王崇拜。如果讲中国有几千年最黑暗的偶像是什么？就是帝王，就是专制，集权崇拜。这是中国所谓反封建，反封建到后来头脑都没清楚，要反掉这个才叫真的反封建，不是说把你人的小脚放大了这些反封建，这是其中一个只是一个现象而已。男女婚姻自由，这叫反封建成功了。真正的一个是最大的所谓的过去中国传统专制偶像，就是帝王偶像。基督教过来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一体的权力遭到了破坏。这一点你们想过？过去无论什么教过来的都不会挑战这一点，可是这次基督教来了却挑战了这一点。所以帝王说他们是一进来就不能进来，我实在没办法进来了，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朝廷到各级官府全部都是投资的，所谓教案后来查了很多人看了都是的。教案是怎么样？一开始弄出来以后，马上地方方官马上就站在这个就反对教会一边，然后呢跟谁弄都不可以让这个教士没办法了，然后上告总理衙门说是条约保护，然后呢他就很委屈的说没办法，本来我是要帮你的，可是他通天的，他是外国人通什么，我们没办法，就很委屈的。最后反过来就是看哦，是教会教士这方胜了，你们输了，但是从来不解释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明白这个意思吗？ 比如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控告他是子虚乌有的，就比如说岳云堂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什么，说岳云堂那边去有意弄死孩子，孩子过去的父母认识都是分散的，你看不见，但岳云堂死那个孩子郑重其事给孩子造个小坟墓，然后再造个小坟墓，哇，那个时候的营养条件卫生条件都差，死亡率是比较高的，这个就是你死了以后岳云堂就不能随便扔随便处理掉，非要把他们好好，那就看起来哦，怎么背后有这么多小孩子的坟墓呢，那肯定打开是这样子，这个从来不做解释的，所以官府这个东西有意的挑起，甚至有的时候本来也没关系，你问教主说 OK 这事情这样子了不追究了，哎，不行，他反过来重判那个民那一方，然后就说我是没办法啊，我是这个上面的，就造成他们就这种两方的仇恨，那个就特别是民众对教会这方面认为他们受了多大的特权，这种仇恨其实官府是有意的培养这种所谓的仇恨情绪将来可用，这就是官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法。还有就是第二就是中国文化中儒家的夺尊地位遭到了挑战，就立马窦啊，他们都是化妆成儒生啊，穿上儒生啊，然后讲得很委婉的。可是现在倒是到马礼逊他们来的一批人呢，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不准备走官方路线，走上层路线，他们就是直接就传耶稣佛对他定十字架的东西的话，那就造成了儒家的佛尊地位遭到挑战。这个遭到了挑战呢，就是造成什么呢？大部分教案，你看一册一册的教案，每一个教案里面。大部分的教案都是谁挑起的？就是乡绅中的乡绅，就是那个在地方上有头有面的一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夺点儒家的书，在地方上，中国大家知道，农村都是靠绅士来维持的。这个绅士呢，一直是过去是政府的，政府官员是受到县老爷，下面都是就是乡绅来维持的。这乡村体系什么时候被打得最厉害呢？就是什么湖南农兵的考察报告了、土改了，都把这个打得一塌糊涂，斗得要死要活。过去从来这个东西不会去插其他的，他本来就是习惯上就帮助官府维持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基督教过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是不要听的，有头有脸的人就跟着他跑的，因为他这学读了几句子那个书，那么怎么这些传教是向谁传福音呢？在这个地方上无权无势的穷苦的人，他们受那个受受欺压的，他们反正那个，然后在传教上得了爱，得了保护，得了这个，他们就去过了。可是你现在知道吗？现在突然反过来说，你看百度，土豪历史人纷纷就成了基督徒了，说是，这根本没听过，就是说土豪历史人们，不然根本不会是这么地方上面的这种有钱有势的大户。如果传教士有这个本事的话，早就一村一村全部都是基督徒了，不要说土豪历史人们做了基督徒，这完全是后来政治上背书造成的。所以真正能做基督徒的，真的是在边缘挣扎的，是被人看不起的一些人啊、进去，所以如他们看不惯。很看不惯，所以乡村的土生们呢，聚众反对最厉害，他打着保卫自己的这个儒家文化，这个什么男女大防啊，或者什么的，他就比较这方面就比较起劲一点。第三部分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三部分的仇恨力量是来自什么呢？中国社会中的民间的各种迷信拜拜团体。这种各种的迷信拜拜，不管三教九流，都遭到了抵制。因为你信了基督教，你就不能再信别的，不管你是儒教啊，这道教、佛教或者什么什么教，那个白莲教啊，或者什么教什么教，你各个中央的民间的法都是这样，都很生气，他们都很生气，因为这些都联合起来了，这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所以义和团呢，它怎么样起来呢？它是第三种力量，就是迷信的拜拜。然后再受到绅士的鼓动，最后得到最高权力的呼召，啊，慈禧太后才能形成了那么一个绅士。第三部分我们就讲义和团起事事件的噪音和真相的结果。义和团起事的背景原因呢，我们可以讲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就看过电影，什么邓世昌啊，就搞了个复联电影等等之类的，啊，这种电影大家知道，最后北洋舰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啊，后来才知道北洋舰队各方面的技术都从德国买的，是德国人造的德国军舰，各方面的东西都是很好的，但是却这个是投入很大的， 日本那时候很小，本来还刚刚还是中国的，当时是附属国，还刚刚在那怎么会这样？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隔壁赔款，它标志什么呢？标志洋务运动完全的失败。所谓洋务运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整体就是说意识形态全是用中国的，艺术和各种东西我们用洋人的，张之洞啊，什么李鸿章啊，特别什么技术，就是军事技术，学军事技术，所以进口的东西都是各种武，那个火炮武器啊，或者说希望弄得强大一点，从这方面，这个就是洋务运动。但是呢，这个洋务运动呢，因为在马关条约被打了一仗呢，就招起当时一批爱国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都是这上京赶考的各地的举人呢、也就是说当时的学术界的精华，也是热血人士，所以他们就发起了一场运动，叫做戊戌什么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目的是什么呢？希望超越洋务运动，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体制要做点改变。你不能老是就是说经济改革经济，你的体制政治体制也要做点改变，再不改变你光改革经济没用。怎么办？他们就想这个最保守的改革，皇帝当然是皇帝，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就是说皇帝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志来统治，他是照着宪法来统治就好了，这叫做君主立宪啊。日本天皇最高的位很尊，但是他统治还要有根有据的统治，这叫君主立宪。那么英国早就君主立宪了，就这两个已经，日本当时学西方学的最成功了啊，最小的名人的劝举，但是他把一个法治的顺序引进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判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改革走到现在还停留在哪一个层面上啊？还在洋务运动层面上，已经一百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历史重演一遍，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点，要以宪法为根据，以法律为根据，法治不要人治，说来说去就是要法治不要人治，这是最重要的。可是当场那个一下子以后呢，后来被大家知道，后来被慈禧发现，冲撞了保守派的利益，然后就把光绪给软禁起来了，然后慈禧重掌大权。这就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大家知道谭嗣同去杀头了，对，然后康有为、梁启超两个都逃了，一头就逃到日本，逃到美国。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慈禧因此恨透了什么？恨透了没有外国的新思想，怎么有康有为、梁启超？怎么会出现戊戌变法呢？这很重要，而且他们居然还帮助他们逃掉。逃掉的话是不是当时人家就跑掉了，所以心里是非常那个，所以他下面要做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他把光绪软禁起来，下一步就是试探要把光绪废掉啊。那么光绪废掉这件事情更大了，要是过去他废掉只有什么话，我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跟外国中国已经当时进入到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已经外国直接助理，他这个建议外国直接都不接受，这个康熙没有犯什么大罪嘛，你不能随便就是把国君给废掉吧？大家知道，不是康熙讲错了，光绪，光绪是比较开明的啊，西方人觉得他比较理解，和跟我们愿意打点交道。那慈禧完全是老顽固一点的嘛，如果把光绪给废掉的话，他们不同意。就这件事情，慈禧怀恨在心，一定要找办法，想办法怎么解决。好了，果然，阴头来了。1897年山东发生潮州教案，村民包围冲了教堂，打死两名德国传教潮州教案这个具体就不说什么原因了，那个因为具体时间很长了，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暴民冲到教堂的当场打死，德国抗议了当时德国跟英美还有点不同，德国抗议，他对中国当时是特想瓜分，他说这个各美国国家不一样，他就趁机出兵侵岛，占据了胶州湾呢，他来占据，他就要获得胶州湾的经营权，他很起劲，他要投资开发沿海海运，这个是当时要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是这个是这是没问题的，引进外资开发海运是没问题，可是当时是会成为一个问题。他当时报纸南白大运河运输也衰败，工人失业，这是我看尽量搜集一些外部原因，就是说看得见的被分析出来的原因。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造成了一个冲击啊，都是洋人在那边，其实洋人在那边造铁路，如果要开发什么东西，民工还是找中国人的，对吧？只是一批有饭吃，一批人没饭吃，就变成这种情况。正好碰到1889年，1899年，1888-89，又到1899，1990年山东大旱，山东大旱是直接的原因。当时这个大旱呢，因为本来就是觉得这教会他们觉得是一个完全是很不舒服的，摆在那个地方能够有机会就这样，这下子找到机会了。当时就是这些教士们啊，各种各样的风水硕士啊，都讲什么呢，在这么认定有两件事冲撞了本地的神和风水，所以有两件事应当当做替罪羔羊的。第一就是洋教，洋教恼了神仙，因为现在看起来外国的神仙好像来到中国比中国神仙还要大，这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们都常常有这种那个民谣出来啊，随便拿一首做例子：天无雨，地焦干，全指教堂自助天，自助天，神发怒，这个神就是基督教的神啊，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打盗船。他会把传他的岛这个一同下载，意思就是他们带着一种那个，所以呢，当时义和团就到处就是围攻教堂，就成为一个现象了，到处就围攻教堂。为什么不下雨？就是你这个洋教堂在这里冲撞了我们本地神仙啊，是这样。这是一个，还有洋务，开铁路啊，造电线杆啊，那个拉电线啊等等，在当地，所以当时是冲了风水，洋务就是冲了风水啊。当时有话，南面义和团，里面红灯照。我们过去这句话前半句都听过，就不晓得后半句。什么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因为这太野蛮了，这根本不是跟反帝没有关系，它就是完完全全仇洋，就是洋的东西都不行啊，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90年5月，全民就发了4个法国和比利时的铁路工程师，也不光是发传教士了，那个铁路工程师也发，不过那时候还没开始，刚开始看看，那来的不多，就是发了4个当时，这就是当时这样子的情况。那么说来说去，现在还是在民众的这个混乱当中啊，那个骚乱当中。怎么会变成全部性的呢？好了，就第二个原因出来了，义和团的暴乱，酿成大祸的真正原因，就是慈禧专权。我们说到背后，这个专权呢，就是一个人的集权，自欲望到了一个极点以后，整个中国都被陪绑，好像人格的绑在他里面，为他利益所驱动。当时的山东巡抚叶贤从容当地义和团控制教会，因为他是山东巡抚。为什么义和团控制山东呢？其中如果没有叶贤是绝对不可能的。山东巡抚就是巡抚啊，就是山东省长啊，就是清廷的地方最高最大员了，在当地他就是从容当地义和团控制教会。他直到闯了祸啊，这山东肥城的英国传教士啊，比如说普克斯被杀，结果呢，外交使团告上了，你发你讲不出原因嘛？你怎么好说你自己是地方官员，你怎么纵容这样去发呢？所以当时被罢了官，没办法，只是对付外国人嘛，那没办法，改派袁世凯进山东。袁世凯不一样，袁世凯到山东就镇压那些义和团，就因为这个完全胡搞乱来。结果呢，当地全民纷纷逃到哪里呢？就直往浙渝啊，就是河北、天津、北京、天津和山那个东北和那个内蒙这一道逃。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慢慢义和团就开始南延开来了。那个地方，那本来到了那个地方，浙渝总督也要去镇压他们，马上就这次情况也变了。完了，原来叶贤被罢官以后呢， 这叫做宁左勿右，就是你左的犯了罪没关系，哦，哎，拿过来，啊，虽然是造成了车祸了，但是你的忠心可嘉，所以还住在京城里很挺神气的。他到了京城里面就到处什么呢？就是游说，他到处游说，游说下啊，他的这个山东到处虽然游，义和团刀枪不落。哦，这就感觉他们发起气功来不得了，哦，怎么样？口中念念有词，各种事神仙就出来了。他就到处就是讲这个，就是在各种王公大臣里面讲。然后他后来就知道，后来慈禧很喜欢他，他到慈禧那边去建义和团可以用。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大臣刚毅，他专门被派到这个，比如说其他地方去调查，到河北是什么？到保定，保定发生问题，义和团乱。照理讲中央去调查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乱呢，照理讲应该去处置怎么样，反过来讲他好话，讲义和团呢中全民忠勇神策可用，对付洋人是最对的、啊、因为什么呢，原来当时慈禧要一废光绪，他改了什么呢，改了另外他的底里面他自己着重的一个叫端君王，栽其自己为大哥，要把他废掉，要把光绪废掉，那么就把那个大哥是另外另一个大哥。当时他这么说，有这样的东西呢，四散放气球呢，外国公司都不同意，所以他很恨。一旦把两次清兵都交战了，两次鸦片战争都一败涂地，都是不经打的，他心里没有底。如果再怎么办呢？忽然就是岳贤就想到刀枪不落的义和团很厉害，外国人被杀了很多。中国人没死，原来都杀的是谁啊，宣教士，拿圣经的没办法、而且我知道这宣教士当时有些自卫武器绝对不用的，绝对不用的，为的是这样子都情愿牺牲的，就这种情况下面，哇，他们能够杀外国人很厉害啊，所以呢他1901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抗议，照理讲你应该，我们到了你这国家，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先到加拿大，然后被加拿大人随便在街上乱抓了杀了，那我们中国政府要告诉加拿大政府，请加拿大政府出面，加拿大政府要赔礼道歉，然后派那个警察当局来保护我们。他不但不派，反而把那些抓的那个团体，把他抬起来，表扬他们忠勇勇敢。那这就是完全乱了套了嘛？那估计还有什么这个礼方好说的呢？那么当时不顾西方抗议，法治维护义和团，本来要他去。这个是叛乱嘛，你政府就要负责和恢复秩序，不但不那个而去，所以他认为义和团可用，所以农历5月23日的时候清廷召开会议，觉得由义和团作为一个王牌了，刀枪不落了，现在不怕了，向所有外国开战，忽然发出这样，不管你有没有冲突，反正所有的洋人洋鬼子全那个全部要赶出中国，全部要杀死，确定向所有外国宣战。24号，清军义和团就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结果呢，当时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外国外交使团人凑在一起开会，怎么办？碰到当时的义和团来，就说还是报名的，赶快向中国政府报告啊，向清政府请他们保护。当时已经有一个日本的外交官，叫做三山兵的已经被打死了。就是一个外交官被打死了，其他外交官都吓死了，谁都不敢出来。本来说我们一起出来好不好？这克林德，就是说我们一起排成队伍，以洋场表明我们各国公司列队去到门外去抗议，到总理衙门。什么叫总理啊？不是国务院现在，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就是当时专门各国外国人打交道的那个政府部门。结果其他不敢，那么克林德他就是没有那个，他想我是德国公使。然后就叫起了这个整个仪仗队，然后坐在一个紫衣大轿上面，从公使馆里出发，心想这个很正规的，我往你那里去送外交这个东西，你看一出去以后，马上就被不是义和团，是清军一枪打死，一枪打死，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就是把他的这个大使也是给他打死，然后打死我，然后就是说是他先打了我，我们才打的，根本那种事情，就是暴乱暴徒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呢，克林德后来跟那件大事，5月25日呢，就是这时候清廷，他是23号决定向各国开战，25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而且先后杀了反对此种做法的8位大臣， 南汉大臣。这个八位大臣里面其中好几位，前后五位总理副大臣全被杀，因为他们跟外人打交道，知道你应该是怎么打交道的，啊，全部被杀。结果六月十三日，十万义和团奉召大公的进军，啊，被招过来，就是这样子，把他们，然后除去轻度十两，十两白银犒赏他们，全部清走了，啊，十两。十万两，讲错了，十两是不够的啊，十万两，嗯，靠上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的清廷王公大臣呢，就是纷纷附和义和团来求的自保。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呢？有些大臣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比如说举个例子，安徽提督，安徽提督就是安徽省的军区司令，到现在讲第一大那个军事上这个操了精神，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结果他瞎叫，他就气了，他就自精神之地气得你们这些乱民和那个非非的无礼，好，他不知道你们第一和战完了，就是当场就被杀，当场就被杀，哪怕他是那个清廷三品大员，是吧？后来呢，那个这里面报告的这个，因为材料里面这个更多了，什么经济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相当北京的卫戍区司令的这样子的副司令的所谓的这个有一位叫做二品高官清军副都头神机一长庆恒，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被寻仇而杀，一家十三口全部杀掉。然后第三位是什么？陈学森死于权力，第三位高官，这些都是，哦，那是部长级的官员，是这样子，工部部长、工部次郎，说等等，所有这些就是没有法纪的，这样全部冲过去，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啊，纷纷自保，自己家开放，让义和团在他们的家里练拳，是吧？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见义和团的暴行的一撇啊，野蛮暴行一撇，或者是恐怖台儿啊，这个我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唐德刚是纽约大学有名的啊史学家，更多是辐射的学生，后来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得的博士学位，这叫晚清七十年，其实这本书出了在国内是买不到的啊，他里面就讲了很多当时这种情况，他们怎么样？他们暴富可能就第一次杀。他杀什么呢？杀传教士，传教士叫做大毛子，啊，就是洋人，就是叫大毛子。那么你信了走了，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什么？二毛子，我们就是二毛子，所以教民就是二毛子，他是大毛子，啊，是这种最重要的要杀的两种人，一个是大毛子，一个二毛子。啊，庄亲王府前北训啊的广场，啊，成为集体杀教民的屠场。就是这个他家的祖先的广东院子，他一杀千人，这就是当时的记载啊，啊，妇女儿童都不能幸免，人头滚滚，尸结如丘，血流成渠，惨不忍睹。当时有2000名基督徒逃了使馆，没办法，都逃了使馆。我是讲北京一地啊，其他地方没讲。还有3200名基督徒，而且天主教徒呢？逃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逃到的西斯库大教堂，因为天主教的历史悠久啊，西斯库大教堂比较坚固一点。后来老百姓是知道当年西斯库大教堂被攻打，结果攻了好多时候没攻下来就是了。当时就这样，7月15日，义和团进攻聚在宋家河的3000多教民，那是天主教的，杀死了最后抵抗的修女，啊，修女被迫去这样子，结果烧死1000名围在教堂中的男女，老子全家老少，这50人能得以逃出去，惨得不得了。那都是中国人，这就是杀，这是杀第一等叫做大毛子、二毛子，然后再杀所有的通洋学的，懂洋语、经营洋货或者运洋货的，都分了。那从3毛子一直分到10毛子，啊，一直到10毛子，啊，然后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信那个教，但是你跟洋人打交道，你还懂几个，还包括你还穿着洋装，或者你手上拿着洋货、拿着洋伞、戴着眼镜，那就完蛋。嗯，所有的通洋学，时人记载，若紫烟。纸烟，当时纸烟是新的，那 tobacco 还不是鸦片，鸦片倒没关系啊。若小眼镜啊，戴小眼镜啊，甚至洋伞、洋袜都要上啊，都处置极刑， 还有曾经有学识六人因身边随在天地一支羊皮一张足以传匪受挫乱刀陛下皆死于非命。这就是天津音乐剧发生在天津的事情，在查出这件事情，甚至这个是在更新纪事里面讲，甚至有一家查出有一类火灾，全家八口同落被杀落了，有非常可怕的事情。这就是光是杀对象，其实杀的除了刚刚讲的教民以外，那些人真是不计其数，多厉害。然后就是烧，焚烧，有明确记载的七十一起，龙阳被烧，主要是这样的。六月十六日，义和团中国大栅栏的老德地西药房，因为他是买西药的，那就不得了，对不对？他要老板把西药全拿出去烧，老板不肯，好，你不肯，我就烧你的整个店，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延烧三月不灭，当时他们放火就说我们放的是神火，我们老天爷知道，就是说哪一家是有羊的他就窜到哪家去烧，哪一家没有的他保证跳过去不烧。还有讲到了那个旁边那个老百姓听了都以为真的，家里在旁边也同意烧，结果好了一烧，啪，全部连连起了，一次火焰失去控制，前后左右延烧三月三月，将前门大街千余家商铺，千余家，有一说还有人都说四千余家化为灰烬。这就是这个前门大街那里西单牌楼一个钟表店，当时钟表是从西方来的，买钟表烧它，研究特里普被烧一百余家，就是烧得非常厉害。另外烧给阳宅，阳宅就是做的这张134所，教堂18座，西药房12所，医院8家。那你说这个都是跟羊有关系的，但是你会想到吧，他烧什么？著名的中国苏库翰林院也被烧，清廷吏部组织部啊，是那个是那个很重要的吏部啊，吏部是大概是管那个什么方面的，还比较清廷那些各种礼节方面的，户部那是内政部管户与户籍的，这些衙门全部被烧。还有很多主家，因为恭王府王公府跟他合作不够就烧，这些例子就被中国现在的学者这个历史教科书都算到谁烧的份上了，八国联军账上都算是八国联军烧的，其实都是义和团烧的。当时还焚烧了中国海关办事处邮政局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烧的地方。然后就是焚烧攻打各国使馆，攻破焚烧意大利使馆、荷兰使馆、比利时、奥地利使馆，因为这使馆比较小一点，国家小一点。然后呢，包围进攻英美法国的使馆，打两个月之久。你要吗？这个就是几乎他这里面记载，几乎昨日都有大炮轰击使馆区记录，早晨一日发射射鼠炮，多次熟练加工，处处奔墙逃尾，而且致死受伤的多次避难其中的教民。这个是非常厉害，因为很多很多中国的教民没地方逃，就逃到这个使馆区去受保护。我这一点东西我也方面也认同，因为什么？你逃过去以后，粮尽弹绝，供应都弄不进来的。他们能把这么多人吃什么喝什么，这么多都住在那里，所以中国人要杀中国人，还要有赖外国人来保护，这是中国人的福啊，这是中国人的福。义和团的暴乱后果怎么样呢？一直临时拼凑约两万人的八国联军，以七月十四日占领天津。道理上去，这占领天津应该救援，北京屠杀应该停止了吧？再杀一下不得了，那外国人都要救他们打过来，但是都是打败了，传下来的捷报打胜了，而慈禧完全搞不清楚，因为都在打胜。你举个例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为了表功，就是这样子，完全打败。那这个东西呢，八国联军，中国这个方面讲，八国联军侵华是不是啊？但是所有三面所有的这个在西方的都是说中国解救远征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这么说是这样的，是去抢救，跟我们中国人的感觉上，你干嘛跑到我这里来？那为什么我们的人被杀，你们杀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人在海外被杀，我们中国政府也不会派过去的，对不对？可你们的人就难道比我们值钱一点？那我们人没什么关系。那当年那个乾隆那个时候，荷兰他们到东南亚有华人反抗的时候杀华人，就会报到这个乾隆那里，乾隆他该杀，谁叫他们 不中国大清王那个王朝的，就是说你们杀得好，就是把他们都杀。所以这个完全不同的心态，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呢，他们就是这两万是临时，军事临时拼凑起来的。所以这溃凤冠清军义和团八月十六日占领北京，这时候慈禧去挟持光绪一路逃到陕西去了。然后就是一直等，就是八国联军把这个基本上都控制起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有些外国，特别像俄国啊、日本啊，都恨不得早点来瓜分中国的土地。但没有得逞呢，是美国召会其他列强门户开放。我过去是不知道门户开放就觉得是中国侵略。门户开放意思就是说，中国绝对要保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任何一个国家不得在中国建立这个范。这就是门户开放政策，所以门户开放就是这样，保护中国，当时是保护中国的。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向各国付4.5亿两白银，4.5亿，这个4.5亿就是意思就是4万万，4亿5千万，每个人赔一两，40年还清。用这个叫辛丑协定条约呢，不叫做平战协定。不是一种战争合约，这是李鸿章他们说，你们是来救援的，对不对？我们没有跟你们打仗，啊，慈禧是对你们发了宣战诏书，但是被胁迫的，慈禧和谭人这个把他骗他胁迫，说不算数，应该不算数，你明白吗？所以呢，你们也没跟我们打仗，你们来是帮助我们解围的。是帮助我们评判，中国政府不能评判，你们帮助评判，所以这个叫做军备赔偿协定，就是你们评判当中，你们花了多少军费，我们当时暴乱当中对你们多少生命的财产损失，我们做出赔偿就是了。所以辛丑协定不叫做这个平那个战争合约，叫做赔偿协定，是这样的。到后来美国后来也全部放弃，大家知道侵华大军用这个钱啊都来自那个这个是这样，英国后来也大部分放弃，就是这样。但是俄国不听，竟然这样子还趁机怎么样啊，指着海南炮惨案呢，在黑龙江那个把东北拿下来，几万人死在那个黑龙江那个松花江上，这是俄国所做的事情。所以在列强当中，俄国非常难，日本当时还不敢做，后来日本看了眼红，一直把东北一下一口吞下去呢，过两年就发生了日俄战争，在这个东北就是这样子。最后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就是所以从法理上来看，那么这些八国联军呢不是侵华，他是来解救远征的，是帮助，因为保护他侨民和外交部这各方面的生命财产，你政府没有这个作用了，那我们的帮助，所以帮助平反以后完璧归赵，就还交给你们来控制。所以他控制以后，然后就开始所有暴乱的省份，所有八国义和团起来的，5年不准考状元，5年不准搞科举，然后就是惩罚当地，所以各个是这样，就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清廷这件事情，它是引火烧身，人心大乱。因为清廷当时呢，这个杀所有外国人，在所有各国开战的这个诏书传过来，是传到江南一带呢。李鸿章那些其他一些有一些这个江南的大员啊，一看就知道这个政府发疯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他们提审湖广啊、两广啊等等，叫做提了叫东南互保，就名字叫东南互保。你是跟外国人讲了，我们不参与这个，所以我们跟你没事。所以这个东西只是在北方发生的事情。结果东南互保就是把发过来电报，碰到洋人因为发无赦呢，就是因为救无赦啊，因为相救，本来因为相杀就改为因为相救，全把它改过了。就是东南人没有在杭州，一个杭州知府犹豫一下发出去，第一天就发了去，第二天改到北京，就是杭州出现了一点事情，其他东南湖广这里都保住了。你后来呢啊，抗命的，抗慈禧太后命的，最后都得到了表扬。因为他清廷简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出什么事情。然后从这年开始，他们竟然推出激进改革方案，历史一晚。本来运气很好的，结果最后发生了什么？辛亥革命，辛亥就被推翻了，从此元气大伤。 这经常就败在这个慈禧啊这里面，不肯让一下他自己的个人权利，甚至让到光绪手上他都不肯，用这种方法完完全全是一个最高权的斗争，这个东西造成的这种大乱，结果把这个好像是把这个义和团放在这揭开了这个魔那个这个魔鬼的盒子一样，就放出来，就完全失去控制。对义和团的评价呢，大家之后怎么说呢？中国各界是深恶痛绝，因为什么呢？你当时还要骗很多中国人啊，我们是洋人啊，我们是民族主义爱国啊，大家很多人啊，洋人是的，结果他现在洋人是死了几个，但更多的全部都死了中国人，包括的财产都是中国，弄得乱糟糟，一塌糊涂，所以各界到最后都是深恶痛绝。所以在这里面，北明有个研究，重平根治国难，说是他是查当时的地方志，各地的县志啊，这种府志啊，打开里面义和团的，全部都叫全匪，没一个地方义和团三个字找得见的。义和团是一贤说出来的，本来叫义和拳，后来讲成义和团。义和团当时都没成为一个风行的名词，最好的话就叫义和拳。也没讲成义和团，就义和团曾经被提过，但后来就变成大家所知道的唯一的官方的官定的名词，都叫全匪。这个称呼几乎就是对义和团的唯一称呼。后来就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改成义和团了，后来发现全部是49年以后改过来的，都去这个，只要不改的都叫这个。所以中国各界是深恶痛绝，就是各方议论，因为这个元气大伤，非常非常那个。非常糟糕，因为他是滥杀无辜，最后报仇雪恨。如果谁家和谁家有仇，就拿下他家是冲二毛子的，冲三毛子的，哇，他就冲过去，就把很多这种东西扔过去了。完全因为对中国任何的连审问都不要审问的，啊，连批评会都不开的，那一窝蜂的就是这样子，很可怕，很可怕。我们看第二部分评价，五四的激进领袖齐声痛斥。你要知道五四运动啊是被标志为最彻底的反封建反帝运动，那五四的激进领袖们是反帝，他也反帝，因为大家是继承那个他的传统嘛，这点倒是很，因为五四离他太近了，这一场劫难造成的后果简直太惨重了，所以当时的人这一点都很头脑很清醒的，不会有谁为他翻案的。所以当时五四的这些人啊，周龙我把他放在五四里面稍微有点，他不是应该算正统上五四，他是应该辛亥革命跟章太炎他们一批的啊，但是我暂时把他放在里面。然后鲁迅大家知道了，不用说了，五四的文化的主将开元培，五四的啊百大精神的缔造者李大钊、陈独秀，共产党的那个创办人啊，最早的这个都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他们怎么也讲这个义和团的，怎么讲？周恩怎么说呢？周恩是革命军最接近的了。革命军啊，当时说是推翻满清很重要的，是冲锋号。他写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寒暴欲居住居住，失去造成恐怖之时代，如根植义和团。恐怖，所以我们现在 terrorist 恐怖分子，那义和团是当之无愧啊！恐怖之时代，如根植义和团，你以为周龙是谁啊？周龙是对清政府关在监狱里最后牺牲的历史，他是热血沸腾的一位人，他是最接近的，他居然也看不惯这个义和团，他就说都是那是恐怖。然后看鲁迅，清光绪中陈友康有位变法不成。作为反动就是义和团起事，他是应开元先生想起了二三四零，这篇文章我们在政治课文有过。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反动不成，作为反动，原来这个义和团就是中国最野蛮的啊，被完全专制所利用的，反对那个康熙那个变法了，这个康有为变法，作为反动才有义和团起事的，是个反动，所以义和团是反动派。然后我们下面看蔡元培怎么说。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为什么要仇视外人呢？为什么老是把外人拿来说替罪羔羊陪跑呢？其实因为外人带来一种思想是要求鼓吹民主自由的，这一点东西就成了严重刺啊，那个耳中钉了啊，严重钉耳中刺了啊。所有义和团之意可谓什么顽固也？哦，原来是顽固反动 恐怖。然后我们下面看，这个是蔡元培讲的李大钊。李大钊大家知道最接近了共产党的，已经到了共产党的这个层面上了，对不对？他在东西方面根本是一点断不许义和团的思想，你以无臣死君子气象来俗化世界啊，这是中国最腐败的最落后的最野蛮的那么一个陈渣翻起的东西，和断不许他这种死机这种俗化是最大的腐化来俗化世界，这是李大钊所说的。陈独秀两代一段话是他的新年发表的关于克林的碑，你知道吗？克林的就是德国公使嘛，他不是被枪杀了吗？最后一个那个八国联军统帅是什么？德国瓦德西，对不对？大家知道。然后弄出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一个女的叫什么？赛金花啊。然后赛金花跟瓦德西然后这种怎么这个故事就打得最起劲了啊。其实赛金花不过是当时中国清朝是德国的外交官的太太。后来认得瓦格西，所以跟他有点认识而已了。他说后来的克林德的纪念碑呢，当时克林德停战条件要中国建立克林德纪念碑，就是承认这件事情是做错了，以此表示道歉。这个碑子弄到中国觉得是个非常难受的事情，所以趁正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就趁着我们中国是战胜国，是他战败了，赶快把它拿掉，就没话好说。这个拿掉以后呢，陈独秀发了一句话还更加胡言，大家都是举国高兴啊，中国总算没有这样子一个耻辱碑了。他是说我不能想要出去现在将来不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义和拳不再发生。其实这个没用的，你如果把这个碑耻掉了就耻辱去掉了，但义和拳的事情呢，中国还要再造耻辱，就是绝对不能让它再发生。这个义和拳真的这是自己真的够耻，只要不耻不忘你就记住这个，不要让它再发生啊！然后新青年来说，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他认为要把箱子消灭，要把人的愚昧啊，这种迷信啊，这种落后啊、顽固啊、守旧啊，这些东西统统要消灭，否则的话，义和拳的事情总要发生的。我们看，果然会发生的。我们再看下去，陈独秀讲的这句话。然后我们看郭靖舆论，郭靖舆论是一面倒，你几乎时至今日除了少数情况例外的，他只给你一个名称 Everybody 全乱，全民叛乱，他只是给一个名称。大英百科全书或者什么到危机的时候他打一个全乱义和团运动，两个名称摆在这里，摆在，因为现在要跟中国各方面的那个就变成一个主 movement 啊，这个就拿出来了。然后我又发现，哪怕西方最自由派最同情的，就是啊，它的原因啊，这个要分析，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来体谅，因为很多都是非绝对，他不会说是那个，但是没有一种敢承认他们所做的有任何正当性。就是没有一种说我做了所为的，全部是冲破法纪屠杀那个这个放火，没有这个没有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但是居然中共建政四九年以后重新定义，这个是在四九年以后才发生的重新定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得了了，就推崇了更加高，因为我们之前我就觉得啊，义和团当时只能说呢，义和团被列为五四运动五杀运动齐名的中国近代三大反帝爱国运动啊，他是把它这样子的。可是五四运动从来没觉得他要继承他，也完全所有人跟他划清界限的，毕竟不一样。五四运动是更深刻的一种秀才啊，或者从他凝结了他五四运动，倒是真正是拥抱的是西方，叫做什么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和民主，和这个完全盲目投外台外的义和团，完全是南北，完全是两条路。可是到文革的时候，什么时候中国是最黑暗的时候，义和团就什么时候被捧得最高。文革中对义和团的神话美化到了新的高度。那我自己当时文革的时候，我很知道1967年4月10日文汇报发表战红灯照，因为正好跟差红灯进五连在一起啊，战红灯照，我们看红灯的都是革命的，对不对？红灯照，他不讲4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 其后在文汇报、光明月报啊，这里面咱这个义和团呢，啊，这两个是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个是大家知道杨子荣，一个是胡建光，是不是？嗯，他是分别整版刊登的文汇报关于红卫兵数量红灯道的文章，主要观点就是对义和团及红灯道持什么态度，去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事情是。因为当时红军当着造反啊大串联已经搞得很大那个了，就这里面呢就是把红军运动就跟当时的义和团运动拉在一起来类比，这就是要把那个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事情是。好，这就是当时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看第五部分，殉道士的写意中国教会的兴起。我特别拿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说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大概如果基督教传到中国，大概没有经过这血与火的考验这一关，没有大批的宣教士和信徒来寻道，搞得这个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对基督教的仇恨本来是怎么回事。而基督教如果真的基督的信仰要传下来的话，真的是要拿出怎样的勇气和怎样的这样的精神来看的。我们今天是坐上其成了，我们很多地方是坐上其成的，可是当时不是这回事，这非常真正的左翼战争。哲学家唐君毅，不是唐德刚，是另外唐德刚是历史学家，唐君毅啊，是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一名这个中国的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中国也有宗教战争。这个宗教战争是只是基督教来了才真的是在宗教方面有这么一种笔画，这宗教战争被打败了，自此他认为西方教徒的传教事业更愿意在下层社会进行如此。原来中国的基督教如果要在农村真传过来，非要经过这一关，被农村的所有宗势力结合起来拼命的，那个最后他粉碎了以后，他才肯真正打下根来，因为才让知道原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这种拳法无边这种人都是扯谈。如果没有这样子，大家还是很相信，可见当时人们的迷信多重。有一个叫做 Kuhn 的这样子的人，美国哈佛大学非中国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学者，他专门研究中国的，叫中国通文，在历史研究零一年的第一期发表长文，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中副标题是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义和团斗争，一场双方神灵所有所列的较量啊，所有所列的较量，双方的神灵，他讲了很多，举了很多例子，然后我们看看基本上是怎么样，义和团的神灵观和基督教的信仰在这里是怎么样进行对比的。义和团的神灵观对待旱灾，他当时怎么看待旱灾？他也讲阳教闹中原，无法五常不在天，天地一怒自助于日，除尽阳教下甘霖。这是当时他们对这个要发的这种誓言嘛，传单嘛，就是这样的，要除尽阳教，所以针对是阳教，要用佛法五常不在天了，啊，其实呢，佛法五常呢。当时基督教的这个力量强调还刚刚开始不多久，少数的地方大部分地方人类布道点的，就少数地方他就看不出这个，其实你在那香火照样照样非常那个，但是他不管啊，没有去干涉，从来没有基督徒带着人去冲民庙，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也没冲过你佛，也没冲过你道观，这反过来不断冲，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在尊，所以你要把加入基督教身上是根本是没有道理的。然后呢，我基督徒基督教怎么看旱灾呢？当时基督教信仰里面，这是原文啊，传教士的热气，他说旱灾对可怜的中国事态多么严重啊，他们是看到旱灾，他们也在不断求，求上帝降甘霖，因为救助当地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也是知道如果再不降下去，他们自己也危险了，所以他们也迫不得求，啊，都好像 大家都在求这方面的字的，看是谁谁就那个搞定的时候，当时他们在什么呀，蔡家庄一下杀了这几个传教士，四五传教，结果一杀以后果然天下雨大，哇，他们果然是这个把这两个信仰拉在一起了啊，有这么就是，当然基督教穷了不会这样想，他是说撒旦将在中国掀起一场大祸害，他们认为这个严重考验他们信心的时候到了，这是一个撕裂也是见解人性的时刻，中国的教会非得要经过血与火的血这样的锤炼才能够真正怎么扎根的，他们是这样看。好，然后比如看战争是怎么回事，关于战争义和团的神明观，他认为是一场法术竞赛，看谁的神法力大，当义和团交拜时，他将原归对方较高的法术而非先进的武器，因为他很多很多是这样的，其实你以为义和团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武器，到后来不是合法化了吗，大量拿武器，清军跟他们一起，因为清军那时候不再拿这种刀枪了，因为那时候北洋舰队都是最好的这种军舰买下来了，步兵武器全有了，所以义和团也是都是拿当时的那种枪啊炮啊都有的，所以你武器不好是跟你怎么回事，所以当时他的武器因为是最新买的，还比很多新比洋人军队拿的武器还新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他把招待有原因会的对方交给了法术最先进武器，所以他攻使馆攻西斯库教堂攻不进去的时候，他就讲因为他们的法术，他们有妖女在上面变法或者什么等等等等，讲的都是这个原因。还有义和团里面阵亡的大部分都是儿童，还有这种小孩子啊，还有妇女，原来这些真正的那些所谓教法师啊，把他们赶在前面，结果你知道吗，说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法术不高，所以子弹就打进去了，他们法术高，所以刀枪不入逃掉了，就是很可怕的，他们就是把那些往前赶，就是用欺骗的方法把他们往前面赶，就很可怕的，所以这是这样的。而基督教信仰怎么说呢，在艰难的环境中有神的同在，祷告中常见到神的特别保守，使馆五十多天是保守，是神的掌管，最后结果是神的旨意，如果使馆都攻破那就惨了，几千人全死了，所以这里面是由他们就都要祷告，一直轮战祷告啊，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是有这样的，其中很多见证我都不讲了，包括具体的救有些人被救下来了，他们都是感谢神的保守，所以这个当保守的是这样子，但是他们绝对不会看这个对方有任何的这样子。好，我们看对方的宗教，对双方的宗教的信仰，对对方的信仰，他讲即使在攻击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也总是认为对手承认对手确有超高超的超自然能力，所以他不认为他的神是唯一的，这是好像是那个中国的神经西洋的神经是大较量的结果。所以这里面呢，义和团最多的时候用法术拍胸脯喊的时候都是什么呢，关云长啊，那个这个李逵啊，这个或者这个林冲啊，其实都是长期的人物，大部分人对道教也不熟啊，对佛教也不熟，都是在农村里戏班子里面演的那些人物啊，就成为他们的神了，就孙悟空啊，常常用孙悟空啊，就这样子，因为对手是超高自然的。好，然后呢，义和这个坚信，哎呦，只有自己，这个句子写错了啊，坚信只有自己敬拜的神是唯一的，绝不相信义和团的装神弄鬼导致任何的法力。所以后来呢，进攻以前要在前面舞啊弄啊，把舞弄了，洋人给舞疯掉了。其实洋人不会点这个，因为你这个完全都是因为找那个基督教洗礼过的，你随便怎么念念有词，怎么怎么等等都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根本没有，这方面是两方面就是完完全全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宣教士的加冕的角重，里面我们稍微就谈到几件大屠杀，比如说太原的屠杀。这个山西巡抚本来不是山东嘛，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山东是他帮着闹起来的，到了山西的时候，他必须他是指挥清军屠杀，他是指挥清军屠杀，他是当时受到那个当时在山西的那些传教士受到这方面攻击以后，向官府报告请求保护，他说来我保护你，全部集中过来，然后集中过来就开始屠杀，这就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山西巡抚还有一个，他还亲自操刀，哦，省长大人呐、啊，他亲自操刀，他在那里，他要杀天主教的主教，交给他，因为是很老的一位老教师，杀 召开新教会就是叫四五男二十女，所以还是启用天主教的出三人啊。所以在这里面他在自己的这个实用图里面杀人，对不对？泰国的屠杀是十六位新教徒被悬难其中。我为什么提呢？我泰尔州有一个大学叫 Oberlin University， Oberlin University， 它有个宣教团队一同悬难，懂吧？所以在这 Oberlin 那地方呢，有这个宣教这个他们校园里还有他的纪念碑啊，这里面在哪里？内地会宣教士58位宣教士，这21个孩子一同悬难。那我特别告诉就是说，还有不后来不是那个平乱以后呢，政府就说，清政府说，凡是你这个外国人财产真的不损失，你不可以申请赔偿嘛。内地会分明全部放弃一些赔偿，就是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这种饶恕和这样子全部放弃。就这个举个例子，里面很多了。我告诉大家，就是正因为这样子，中国教会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教会从来讲最好的传教时期什么时候？1901年到1919年。为什么到1919年快打断了呢？我们下一讲就要讲这个问题。五四运动打着科学的名义来针对基督教开火了，这是飞机运动下一次要讲的重点啊。这里面告诉大家，中国教会的信仰的巨人王明道是1900年7月25日出生在已经等于说在攻了一个多月的北京东教民巷使馆区，他跟你说，因为使馆区一共被归包围了60天58天呢，两年才一个月。他的父亲是个基督徒，所以是教民嘛，带着他母亲带着他来了避难。结果他父亲在，他认为他的信心，他的父亲是自杀了，在这使馆区自己吊死的，他没有信心，觉得总有一天要被攻破的。但是他的母亲却生下了他，所以这个是很有这个标志性的这样子的啊。1901年，所以他后来成为中国教会的信仰巨人的一根旗帜，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当时这段时间49年里面，是中国教会宣教，是因为看到他们的牺牲忍让，哎，在这破坏中，尤其好像很多村民像当初我们都是围攻你的，都去是攻过你的，现在你们再回来一定对我们怎么，就一个也不计较，反而安慰他们。这个就是克服了很多很多人心中的，这个是很难得的东西。我们的反省就是，我们首先看反省啊，其实我也得说，如果我们说基督教教会里面今天来讲这个已经太迟了。这一场运动是冲着基督教来的，而且我们中国基督徒，我们是这么多的西人宣教都为此献上了他们生命，而我们中国教会对此有多少表示啊？很惭愧。我们如果其他人可以不管，我们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也居然这件事情上面不去说话，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倒是来自公益的声音有很多已经不一样了。举个例子，正确的客观的评价历史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政府必须秉持的态度，这是在国内网站上的文章里我找到的句子。义和团运动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它是中国长久以来以龙作为图腾的一种夜郎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写出来的不是基督徒写的，好吧，明白了吗？所以这个里面龙以龙之处，这个里面非常讲说，比如说当年那个这个大哭炮台的时候，他们我们不要去守，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中国这个什么龙啊镇守在那里啊，那么所以五龙镇守那个和外国军舰都不得靠，也就是这样子，是龙为图腾，一种盲目的骄傲认为是自己。所以上海成人教材编写组原因的林志军、马立成的呼唤中，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里面，希望编出一种课本的捐，还会说，与其说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爱国反帝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建筑在封建邪恶思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邪教祸国的闹剧。讲的提得很高，如果讲邪教，那 要告诉真理这个邪教，这才是真正的邪教，完全没有纲常伦理法则，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情况，超发努力参与人道。而且我那个时候说基督徒听说啊，当年有六七个白人那个宣教士，那时候到南美洲一个欧卡人的那部落里面信了传教吗？后来都被杀了吗？被当地土人杀了。哎呀，我想怎么这么残酷？就这样子，我认识人，都太难想到杀五六七个是少，这么杀几百个都这样子，我真正全家老幼男女老少不管杀，就发生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面，我在这里给大家反省一种义和团的祸国模式了。他的祸国模式是怎么样的呢？他是最高权力下旨啊，在最高权力下面。他是下旨的，这些是所有的立法程序、法治规章、社会规范、政府功能都不顾，他是直接的从最高政治、最高权力直接发动，或者借助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制造恐怖，达到巩固几个人绝对权力之目的。这句话一下呢，就知道我们现在的哪一场现代义和团运动是哪一场啊？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可以说文革红卫兵运动就是义和团事件的标准的什么重演，完全的重演。不信的就是陈独秀的话完全实现了。如果义和团的这种邪恶的这种原因不去挺出的话，将来中国还要到再遭这种荼毒，就是这样。所以文革红卫兵运动是义和团事件的重演，但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样，你知道吗？红卫兵是被否定了，现在你不可能为红军各种性格，但是既然义和团被高调的肯定下来，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既然中国的史学界正统主义都是没有声音的，这个改革开放什么意思呢？就是开放。那个时候他义和团是坚决反对一切开放的，照理讲政治不正确，所有洋的东西都是仇恨的，所有洋人都要灭掉的，这完全把中国拖到了灾难的深重里面去。这是一个很深的教训，这个世界不是中国一族的，更不是，最可怕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提到，就是说完完全全最高统治者在中国永远有一个魔杖可以舞动的，它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魔杖，这是永远的大规模的发动群众运动。所以拿红卫兵运动来跟这个中比呢，那就是实在是太像了，对不对？毛泽东就像是慈禧一样的，他就越过，他也是为什么要这个塑造红卫兵呢？因为他跟刘少奇接班问题上面发生了斗争，而慈禧跟光绪就谁接班问题要发生了斗争，也都是为了一个接班问题，到底谁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斗争当中，慈禧是一个人可以拯救整个国内，但是他无法对谁位，因为他至少跟外国还有呢，可毛泽东那时候好了，早就跟外国早就已经隔绝了，他就完全一个人可以自己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就完完全全就这样。所以毛泽东也是越过了所有的中央机关，也越过了政府功能，也越是宪法法律全部顾，这就顾到红卫兵造反，然后红卫兵起来了，也大家打仗也到北京，然后在北京也是啊，就是说破四旧，还是打扁或杀人，那个是各言，清朝的各部衙门都遭冲击，他也遭冲击，是吧？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全部遭冲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接受各种党的组织，那个当权的，他是什么呢？他们喊的是要纠缠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就是光绪，是一龙要把它揪出来啊。反正二虎就是一个是彭璋，一个就是匡胤，和另外一个大臣，这两个都主张对外国是应该进行沟通的啊，不应该随便去那个。这两个人是要说的，三百羊就是把持在清朝各级的政府官员，三百羊，所以这个模式不一样，都是要揪，要揪他们这样的人，都要揪这样的人。所以整个来讲，因为这个义和团完全是迷信拜拜的这个底下的游民为主，红卫兵呢是年轻无知的中学生，都是无知，都是以这个，然后让他们给他们的让他们膨胀起来，然后让他们去冲击，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法纪，那么搞乱啊，那么那个运动呢搞起来之后，就把这个清朝连续打伤，红卫兵呢也把中国当时连续打伤。就是这样的，还有了最后呢，刚平定以后呢，清朝政府呢，然后反过来，那个义和团被用了以后不行了，就倒过来 反手一接以后他被他打下去，那个就被利用过了，那红卫兵呢利用过以后 OK 发他下山去，所以这些东西都差不多的，整体上面都是一样，都是曾经被利用，用到后来都没什么好处。要说说为什么呢，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位于最高权力，这个权力就是不愿意向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要往自由民主的进程上去走，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还有呢，我们以红卫兵那个冲到什么叫改革东方红路啊，东交民洋呢就是叫那个反帝路，那个苏联大使馆那叫反修路，然后说改来改去啊，洋货都这个，其实当时也是这样子的，洋货改成广货，洋货改成细布啊，那都是当时那个义和团改名的，也要改名，一个改名运动也一样啊，什么路什么呢，这个非常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可见这就是标准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一场当代的整个他能发展到这样的作为的过程当中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搞一场红卫兵运动还算好呢，前面搞个大跃进运动啊，也是群众要起来啦，群众的热情不可阻挡 啊，然后就着火了，说把森林啊砍啊烧啊炼钢啊，投资就是这样子，最后还是跑这样。说来说去就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权力之欲，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像这些东西说来说去都是最后是程序问题，这是自己想把自己当作上帝的灾难。而中国人也为什么会这样跟着跑呢，就是始终还在这个地方没有被清除，一个专制帝王的崇拜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那我们看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反思的其中一个问题。另外我们还要反思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很好，他就说中外有别了。第三个问题就是福清灭亡，中外有别，这是邪恶泛滥的最有效形式。除了专制以外，还有一个专制什么样作用呢，专制之所以牢固，他永远尽张亡灵，这个什么就是民族主义派，他一直打民族主义的派，民族主义的偶像崇拜屡屡被专制统治的用来成功的扑杀人的基督人权。其实基督教传达的中国人民没有什么事，我们能够听到一种新的声音，我们看到原来人民可以直接去信上帝，而不要匍匐在专制皇帝下面对他以杀以毒的那种，我们完全可以能够这样，对人民来讲是得到了一种从有过的信仰上的自由。所以耶稣讲的，如果跟随我跟着我门徒的，那跟随我的就支持我的门徒了，做我的门徒必须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人什么得以自由，就是这个真理的自由。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还想到扶强灭洋，就是扶清灭洋这个东西，这个是中外有别是一体的话，悬在中国教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还是这样。大家不要以为，千万不要以为红卫兵运动被否定了，现在还在这个义和团运动，只要一天还被肯定的话，中国教会的噩梦没有散去，还是有。任何时候最容易把敌手打击的就是你里通外国，你们是怎么样的？当年彭德怀怎么样去上书几千年的时候，他可以理直气壮上书，结果给毛泽东讲你里通外国，他一下子就完完全全就是气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这个最容易被那。其实彭德怀是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说的。彭德怀，而且他真的不能拿出苏联这种杠，他真的是他的意识到，但是你就给他加一个，你要打倒他，人家那里通外国，知道吗？因为到七千人大会上，他讲的都对，而不知道他做的才造成大跃进以后的这种三年的苦难的这种惨剧。照理讲，他讲对了，应该他更好的应该对那个。这个时候，你不能讲他的，然后反对他去闹着，把他在搞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其实彭德怀他跟任何人都不互相称兄道弟，他这个人照原则说话，没有人呢，怎么军事俱乐部，怎么里通外国呢？就用这种。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那时打了反苏修，实际上他就要跟那个赫鲁晓夫争那个共产主义领袖的第一把手，但是他要反帝反苏，他一问话，大家就马上就全都对他激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敢于对外国人说 no 的人，这点我们中国人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对毛泽东怎么样，哎，这一点他还是非常佩服。就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要被撒旦利用的最最可怕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就是这样子，是最可怕的。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如果要下一步要走过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要说出来说话了，就是要文化基督化。 文化基督化中国教会责无旁贷的使命。因为我痛心就是我要查找这些东西，大部分的写出来的东西很少经过基督徒的对比较。我们有个别教会的历史学家写的用的名词用的东西都是用官方的一套东西不加批判的去回驳的，没有完完全全从耶稣的话走一任。你们恨我，你们要是对世界所恨是当然的，而要找按照官方讲啊，我们什么没做好，所以被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根本是这样的。是的，人类基督徒有做不好的地方，但是绝不是我们抓的被迫的一个原因。世人做的不好的地方，正道也不会以这个为罪。所以很多很多的利润的方法论，中国教会如果我们现在从国内来的，如果在这方面还没有任何一点担心的话，我们是带着民间宗教的思想走到这教来。啊，我也相信了上帝，我想以后保佑我，什么就好了。没有忘记我们是来到这里对真理说话，为真理说话。将来我们中国的基督教会能够为中国真正带来从上帝来的祝福，看我们这一代是不是把我们生命使命和文化使命同时承担起来，要真正的做一番清理，才知道我们所信的该是怎样信的，才能帮助我们的生命真正能成长，福音才能强有力的传出去。
啊，是问了说，是中国过渡政府将于2003年元旦在海外正式宣告成立，为未来中国搭建筹组民选政府的平台。我相信这将是对辛亥革命近百年来，中共去过50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请问我们基督徒如何因应政策过渡政府指定上好的宗教政策，为福音普到中华大地，让中华腾飞，在我们这一代见证到。我是好像看到有这个消息，不过是在大纪元看到的，我对此不能表态。啊，这个特所谓是说在海外成立这些东西，那这个问题可能现在我们不是我们做基督徒要去谈的问题。我们是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为真理说话。我们很希望，那我们现在，我们希望跟这个，我们希望也希望现代的政府特别，能够这方面能够因应真理，能够回应，特别在宗教自由方面，给基督徒有真正的这样子的那个信仰的自由，这是我们的重点。关于这个所谓这个过渡政府的问题，这个我相信个人就是是另外一个叫做不同的政治观点了，这个就是我不在这个上面特别强调。但是我永远是盼望中国将来有哪一天我们的福音能够无阻拦的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让更多人信主，让真的主的祝福来到中国，但到底哪一种方法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原则永远是真的，是真理，是自由民主，都是肯定的，就这样。谢谢大家。下面我现在拿到了这样子的三张可否将法轮功联系和禅运动评说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里面应有的观念，那我在这里要讲，比如说我可以这个是可以讲的，我说我是反对暴力。我是反对脱序，我是反对滥杀无辜。不管如果是法轮功做这事，我就反对法轮功；如果是政府对法轮功这样做，我就反对政府这样做。我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政府所提供的法轮功，当然他所表明的那种信仰啊，我们是不能，我们做基督徒的肯定是不能同意的，肯定不是一个信仰。但是我们也尊重政教是分离的。在自愿性的团体里面，我们都是要希望大家每一个自愿性的团体，他可以说他自己想信的那个话。但是国家社会是个非自愿性团体的组合，这只能是用法律来统治，所以也不能把任何的，不要说法轮功他在宣扬他那套东西，他不用强迫人方法拉人，那他自己宣扬他的自由。所以我现在从法轮功现在政府说的他的最大的好像说是说是怎么样的，有一个说是，一个是说生病就是不去看病去相信这个，我知道不光是法轮功，有基督徒的基督教里面的有些教派也是这样子的，这种东西如果他是作为一种信仰宣扬的话，他说的是在信仰自由当中，但是他采用其他组织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来强迫别人，最主要是强迫别人啊。我们就认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是邪教行为了，但现在从法轮功他们宣言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就等于好像有些基督徒他生病 他不去看病，他相信神的大能医治，然后有人把整个教会告上去了，这也是不能，因为我们教会不是我们的，鼓励他这个态度，他个人的态度的态度是他自己的罪，所以这两者要把它分开来。所以我是觉得，所以法轮功另外一个指责就是他有自焚，你自焚是烧他自己。那么这个事情他们也说这个是都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是说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他们去烧别人，他们去抢别人，都没有去那个，所以从各种原因上面你都不能把法轮功跟这个义和团来提的。法轮功他现在他在海外大家知道他还是一个，他是受逼，怎么来讲是受逼迫的一个团体。只要他说真善人，我们就用他讲的话来看他，他如果忍得不够我们还说他啊，如果他的善是怎么表现要看他的善怎么表现，如果有什么不好我们就照他做不好的地方去讲他，但是他的教导当中我们认为他是这个信仰体系我们完全不能同意，但是如果在道德的方面他是真善人我们不会去跟他阿俊啊，真善人本来就是好我们也不会去讲他这个不好，难道是加德才好吗？问题就在于至于说的人是不是能做到，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经常也是讲我们自己的传福音讲要怎么样，我们也做不到这些地方，所以这跟那个团体性的定罪那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肯定肯定是。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尊重他们的信仰，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让他们来信主，这是我们是最大的愿望啊。文化机构化，中国教会使命是不是期望太高了？因为现在美国的文化也没有机构化，而是离基督越来越远了。对，我们的目标是要基督文化和基督化，这是大使命当中的，因为耶稣所造的一切我们都要遵循。但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还各方面教会还比较弱，我们的问题也比较多，因此我们就不提这个目标了。这个目标永远要提的。啊，那么美国现在文化也没有基督化，反而基督越来越远是对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太相信，当美国的基督教当时在一定的时候，他相信文化里面人的固有的善，所以美国文化不等于基督教文化，把两者又画了等号就完了。所以美国呢，就很多其他的东西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文化就越来越离基督教远了。所以美国要悔改啊，这个是一样的。可是我们中国呢，也我们的文化，如果美国的文化还是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那中国呢，确实差得太远。基督教从来没在中国文化上面占过一些声音，不要说主流了。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发声呢？因为这影响我们以后一代基督徒要这里发声了。让基督徒在文化上有所作为，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不要承诺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来支持我们的讲座，也告诉大家，我也很感谢主，也借着很多人在这里听了讲座以后，才知道原来基督教的信仰是很广阔的，是很深刻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从文化讲座、信仰讲座过来，然后再来听福音，然后信主，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好，就是这样子过来，这就是神的心意美意，希望在民间宗教的形象来套到我们所信的基督教的坟上面。如何理解中国的门户被外国用啊那个用火炮被迫打开，以造成了这样的矛盾？如何？首先我们说，谁都不愿意中国的门户被火炮打开，谁不愿意？最好我们来了就充满自信，就跟外国人做交流。其实中国人，你说是平民，谁不想？大家民众交流都说我们想自由吗？有什么不可以？真正不想交流是谁呀？不就是慈禧他们吗？就是专权者吗？因为什么呢？我们跟外国人见到就好奇看看他们，哈喽哈喽说两句洋话。可是慈禧他们见到外国人的话，那不要外国人拜他，那不拜他就不能见面，是他的一个最大头痛的一件事情啊。听说外国人他们也不拜皇帝，这个信息要传到中国，中国人不拜皇帝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才是他担心的地方。但是他不会跟您说这个，他说啊，我们是中国人，这个洋人怎么怎么用这个，然后我们这个名誉就全被他利用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可悲的。即使耶和华神，耶稣讲父主说，全地都是我的，哪里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啥？这块是我的土地，到了我这里，我怎么样对你都可以。我们做逻辑也不一样，我们当然加拿大，中国人到加拿大，加拿大当时采取一个不会通过，说是希望减少中国移民。比较文明，他也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干掉了，他你要移民可以啊，你移进来一个你要交一笔钱，你要不要人头税？ 就是不鼓励你们。哦，很多愿意做，你做好我就交了，反正我要来就是了。好，来了以后现在一样不公平啊，当时差距我睡了，所以要回来了。对不对呀？你不就是你当初的同意，你不来可以吗？你干嘛？你不亲一点，我干嘛要到你这里来呢？对不对？所以你的父亲也非常再好，马上那个去加拿大道歉，再道歉。其实我们就在他们这个地方，对不对？是他们完全有主权。因为怎么？如果我们中国人讲啊，外国人到这里，我们中国人出台一个政策，我们说这当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我们怎么说就怎么。你外国人，你还来跟我们 argue 个什么呢？那不需要 argue。对不对？所以有人讲，你洋人到了这里，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一来我们打交道就不公平对待他们，从来没有平等待人过，所以这个不平等最后遭报应了，可以这样讲。就从那开始，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政府想跟你平等的以文书相访都不可以，你只能上状子，就政府给你上状子啊，只能当民间形式，就是这样子，不可以的，这个所以很理由的，就非常非常，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我们自己中毒了，我们的民族沙文主义太深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怎样，我还说我们中国人像是平和的，你看他义和团的行为，就才知道我们原来是怎么回事，所以真是不要，结果后来呢，文化大革命没外国人好斗，有外国人一个也不在，那么就自己杀自己，自己斗自己，因为这个精神在了，都是自己吃苦头。所以这个事情呢要好好的，你看中英那个南京条约，鸦片战争最后说最后一款是两国必须平等相待，两国外交形式范围都以平等的方式进行，这就是不平等条约里面把平等强迫定上去，明白这个意思了吗？的确南京条约是被强迫定的，但是强迫你亲情平等当时是这样的，平等的对待外国都是国家要用条约形式，你看那张照片，中英两方平等坐着，我们说两边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中国人这就不平等了，因为你跪着我坐着才平等，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所以不平等的条约这句话我们要打引号的，我们也跟着这说，的确这个条约是强迫定的，因为你一定要不平等的对待别人，别人打了你要让他跟他去平等去了，这个里面是有这个问题在里面，所以就自高自大是自食其果。日本在上世纪1890年的时候，马上就被西方就认为 ，OK， 他们现在已经文明，我们跟他交往就不需要搞不平等条约，所以原来条约全部作废。这1891年就作废了，所以日本定的不平等条约，就因为他文明了，我们就不能用强迫的形式跟他说话了。所以有些事情啊，我们也知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的中介不都是废除了吗？因为那时候，这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是国民政府，不会不经审讯随便把这个就杀了，所以说外国人也就需要他的这个法律也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处理，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也要把两边的事实看看，而不要不看，你说哦，你到底说什么好？你中外划界，这是一种很野蛮的思想，这是对中国人最后这个祸就在中国人头上。所以基督教我们有先天性的这个原罪，就是他是外国人，所以这个如果不把它弄好的话，我们永远要受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民族沙文的这条，在这个被沙文利用这条东西好好的清洗。这个什么东西它一弄到这个，像香港现在那个李柱铭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就说他借老外，他就需要美国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中给予帮助，哇这就不得了了，天之所指就不得了了，因为什么？他是什么华人那个呢？可是中国当时借俄，是俄国人当时是苏联人大起来都没事，就完完全全就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民主主义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对基督教的教会的攻击也是有这样的开始的，在那个49年以后也是这样。如何看待台湾社会是否是另一个方借助民主自由的一场争夺权力的义和团运动？当然这个情况有点不一样了，但是这个义和团的情节，其实台湾是朝野双方都是把义和团都否定的，都肯定的，没有人义和团在台湾绝对是骂人的话，如果你做什么你是义和团那不得了，你不要高兴，那他骂你骂得不得了了，这一点是在台湾就是肯定的。不过呢现在台湾在走民主自由这条路上面是有各种挣扎，但是我说啊，在议会里面大家互相站起来，我不想看到这种扯来扯去的行动，但是也比3000人一次举手的行为还是要好一点啊。这个你去想想啊，那种做演戏的方法，那是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意思，根本就大家做木偶了。
对不对？做一个，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哪怕是犯罪的罪人，还是有血气的罪人，也没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你们说就这样子，这个不很真道理的。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面，还是一个最重要的是坚持的自由非常重要。只有在这个地方，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才能传递。你对八国联军枪杀中国财产人民是肆意解救他们，有这种情况吗？八国联军这件事情，到底他们有？我是讲的八国联军，他们讲的有些部队好，有些部队不好，这是一个。我说德国的和日本的好像，当日本还不错，其实当时这个德国的不太好，德国也不太好。德国你看到那个德国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威廉呐、德意志的那种狂妄啊，这德国，德国没有经历过那种熏陶，是比较也是比较难。还有一个俄国，这是两者的。像美国啊，什么什么英国这方面，他们是保护，你说他们是好像美那个步兵就是美军所谓的，一件财宝都不能拿出去。我上次在博新看到他天津，当时八国联军打下去，有人趁机想抢做什么，然后这个当时的守备部队的政策，这是民宅，是人中国人民的他们的权利，首先你不可以使用一分，有这样的公文，所以这个是不错人眼睛的，就是说，他就帮你看守一会儿，然后全部还进去。这个因为什么呢？他自动退去的，当时条约签订，你天津根本没有任何力量的。所以后来有一些是八国联军到底有什么暴行呢？你具体就很难讲出来了。刀杀的全部都是义和团的，共产党。所以有这个原因就全部栽在八国联军身上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前面就比王院长具体的考证，但是各种部队、各种人里面，这个纪律各方面，谁都不能保证，对不对？如果是谁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他们心愿目的，我同意，他叫做 Chinese Relief， 这个是。这个例子他是来解救啊。如果当时唐德当选，如果八国联军不来的话，中国完全是无政府大乱的，因为到时候慈禧都压不住义和团，他就没办法了。到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中国是完完全全陷落所有全面内战，那更可怕。这种话讲起来说说汉奸论调了，我看着好像没有外国就不行了，对不对？可是当时一说是什么就行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他制造他还很厉害。当时那个东南互保都整个江南一带都不听清廷的话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令出来的哪一个省长不听啊？所以当时还有最后的权威在，但是实际最后权威都没有，他的控制能力没有毛泽东那么厉害，也很可怕吧。最近时代周刊有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与 Green Generation 啊，还是什么与 A New Generation， 大意是中国现代青年人以自我中心的思想，这是不是对民族主义是一种制衡，还是有助于民族主义？当然是有助于民族主义，这就是完全自我中心，最容易狂妄自大了。 New Generation 愤青，所谓的愤青就是这样的，很容易挑动，什么东西一下子就马上就失去理智了，只要是马上就是中外划线、内外划线，这种是最可怕的一种思想。如何解释基督教文明对玛雅文明的毁灭的冲击？这个玛雅呢，是不是就在这个是玛雅，那是在墨西哥，对不对啊？那是天主教，我经常没做过那个。但是有一点，玛雅文明也把它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完全是什么？是拜拜。是这个完全是偶像崇拜，那这个基督教眼下吧肯定是邪恶的偶像崇拜，所以在迦南的时候说要打破一切所有的柱像偶像这个东西可能会出现他们，但是我对里面的所有文化的层面以及他们人民怎么样，人都是掺杂罪性的啊，那个西班牙当局或者怎么样，我不敢保证他们借此名义上干了多少坏事，这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在传教策略中，我们基督徒如何在错误教训中得做反省的？传教人那是多了，但我们以后要专门开传教课程啊。传教策略当中有什么错误的？其中有一个我今天要讲的，很多人传教的时候是做一种狭隘的神观传过去，相信我们的神，基督教的神比你的神更有力啊，那就是一种很可怕的。
你民间宗教的神，你这个就是呼那个要求祷告要求治病不行，我们呼喊我们神就行了啊。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层的话，那最后我们带着整套的民间宗教的思想就换了一个神明了，不可妄称我的名啊，不可不可用偶像代替，这就是我现在的教会里讲一戒二戒三戒的道理，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信仰的体系与过去所有的宗教体系是不一致的体系。如果今天我们是佛教徒，我是佛教里面的和尚，我今天不肯讲的文化讲座了，对啊，我就不肯讨这个了。我们已经完全是避世的，完全就是出世的。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但基督教它分别出来为主做见证，摆到世上，就成为建在山上的城，摆在窗台上的灯了。所以对于历史的法律、新闻、文学这些东西，我们有基督教的声音吗？因为两个中国要发生大的变化，需要从基督徒里产生大量的这种文化人士，而不是我们现在在海外的基督徒家里面，哦，你要做什么，将来你去做医生，你将来去做这个什么工程师，你做什么，就我们的文化上面，我们也需要很多的人进去带着坚定的信仰过去，而是不被同化掉。为什么很多人被同化掉了呢？因为很多教会哪怕他是很爱主的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在文化上面没有发言权的，因为对他这个神学观念给束缚住了，不知道怎样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去解破各种文化现象。从一个在教会里面唱对着神唱赞圣歌的基督徒，到文化沙龙里面就讲的话就跟文化界人是一模一样，一点见证都没有，好像是信仰在他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现在是最大的可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是从神学角度是不是也有积极的一面？因为破世界破我们很容易信主，这就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神学和的美意在里面的。我们这一代人，像我们为什么会信神呢？我们在无神论的最苦的，我们如果不在无神论里面，我们不会有这个逆反心理，觉得因为现在所做的一些的，好像一定要唯我主义无神论。我们当时在送秦王三明章，难道这就是无神的结果吗？无神论的结果是这样的暴乱，是这样的残酷，是这样的斗争。我情愿不要这个无神，我要到看看了神到底是谁，要认识是这么回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今天是有福气的一个。如果无神论的政治搞得非常的猖獰，无神论的法治搞得非常大的，干嘛我们相信有神呢？对不对？那我们更要去相信无神了。无神大家都很有爱心啊，无神大家都是怎么样？无神大家都很遵守法律，无神的人是天也怕地也怕，好好的做人的，夹着尾巴做人的，就相信那个神。那我才是真的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所以人就可以比猴子变得更好更好更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你整个来讲，应该说这里边有谁不舒服的？台湾没有文化大革命，所以呢，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就是台湾的好事。所以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在搞什么？把中国文化高举上天了，那就是保存中国文化。因为台湾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就打到捍卫保卫中国文化的唯一最正宗的保护者，这个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了，这个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呢，一进中国文化下面的庙啊、堂啊、什么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祖宗崇拜都在里面，所以中国文化的名义存在下去。所以在台湾打击也很难。所以说去，所以我们都看到，是的，不错，祭祖啊这种东西都是成了问题。我同意这位莫大爷说，这位弟兄姐妹提的这样问题。行，好，今天我就很快就把这些问题都回答了，谢谢大家。希望能看出我们大家一起的这方面的负担和这个祷告，希望能把我们这个有文化使命的意向能够传播到更多的人当中。希望，我很希望就是我们当中，如果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嘉宾的话，到时候如果没有你的 email 地址、email 通信址，你就给我们留下来，以便我们到时候有什么消息好给你更高、更有效的传递给。